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魅蓝闪着晶莹的泪珠对他微笑，斯嘉丽只觉得愤怒和无可奈何的憎恨在噬虐他的心。他又在说好听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话是谁都会说的。可是他根本就不是出于真心，他是在讽刺他。他知道他不爱查尔斯，魅力这个大傻瓜居然看不透他。啊，上帝，可千万别让其他人看出来。斯嘉丽不由得害怕起来，他会不会把他知道的说出来？他当然不是个上等人，那么他要做的事是没法预料的。对这种人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他抬起头看看他，见他嘴角向下撇着，一副虚假同情的样子，连替他打讪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他那神情引起的一阵恼恨，却使他精神振作起来，恢复了力量。他一把从他手里把扇子夺了过来。我没什么不舒服，他尖刻地说道，不劳你费心把我的头发扇乱。斯嘉丽，亲爱的，白瑞德船长，请你多多包涵。他只要一提到可怜的查理的名字，就控制不住自己。也许，总之，今晚我们本不该到这里来。你瞧，我们都还穿着丧服，所以对他刺激太大。这音乐和欢乐的气氛，可怜的孩子。这我完全理解。他装得很庄重的样子说道，可是等他转过身去，朝魅蓝那甜蜜忧郁的眼睛深处注视了片刻之后，他的神情就变得温和起来，还带着勉强的尊敬。我觉得你是位勇敢的小妇人，威尔克斯太太。没有一句话提到我，斯嘉丽愤怒地想。魅力显得有点羞惭不安，微笑着答道，哪里，不，白瑞德船长，医务会不得已才叫我们来管这个摊位，因为到最后关头，你要一个枕套吗？这个挺漂亮，上面绣着一面旗子。他转过身去招呼摊位前的三位骑兵。顷刻间，魅蓝觉得白瑞德船长这个人挺不错。然后他又在想，倘若在他的裙子和柜台外面那只痰盂之间，除了薄棉布之外，还有些更实在的东西该有多好。因为那些身上沾着琥珀色烟草油的骑兵们，他们购物的目标并不像他们的长马枪那样设计的准确无误的。随后又有不少顾客向他拥来，他就把白瑞德船长、斯嘉丽和柜台外的痰盂统统忘掉了。斯嘉丽静静地坐在凳子上打扇子，连头也不敢抬，希望白瑞德船长早点回到自己的船上去。 你丈夫死了很久了吗？
哦，是的，很久了，快一年了。
我敢说，就像是过了万世了。斯嘉丽不明白万世是什么意思，可是她觉察到她声音里有一种挑逗的意味，于是便什么也没说。
你们婚后生活有多久？请原谅我这样问，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到这个地方来了。
两个月，斯嘉丽勉强地答道。可真是一场悲剧，她继续平心静气地说道。该死的东西，她激烈地想着，要是换了别人，我尽可以板起脸来叫他走开。可是他晓得艾希里的事，也晓得我不爱查理，这样我的手等于被割住了。于是他只好不开枪，低下头看着手中的扇子。
你这是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吗？
我知道看起来很不合适，他急忙解释道。可是这个摊位本来是归麦克卢内家的姑娘照管的，后来他们被叫走了，又没有人代替他们，所以梅兰和我为了南方的大业，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怎么，埃尔辛太太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味道就有点不一样。他真想回敬他几句，话到唇边终于克制住了。他毕竟不是为了什么大业，而是因为坐在家里闷得发慌才来的。
我常常在想，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这种悼念制度，这种让女人披上黑纱一辈子幽禁起来，不许他们有正当的娱乐的做法，是跟印度的刹帝一样野蛮的。
沙发，他大笑起来。斯嘉丽因为自己的无知羞红了脸，他最恨人家使用他所不知道的字眼。在印度，男人死了不是埋掉，而是用火烧掉，他们的妻子得爬到柴堆上去跟他一起烧掉，多可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难道警察就一点也不管吗？
当然不管，一个寡妇若是不自焚殉夫，就会遭到社会唾弃，所有的上等太太都会议论她，说她不是有教养的女人，就是那些坐在角落里的上等太太一样。他们倘使看见你穿着红裙子在这里领跳苏格兰舞，包管要议论你。
照我个人看来，比起我们可爱的南方把寡妇活着埋掉的习俗，那印度的刹帝要人道得多。
你怎么敢说我被活埋了呢？
唉，捆在寡妇身上的锁链，人们将他们捆得多紧啊。你以为印度的风俗野蛮，那么假如今晚邦联不需要你来，你敢不敢到这里来露面呢？
斯嘉丽对这类性质的辩论总是弄不清楚的，他的论点就更叫他弄不清楚，因为他觉得他的话似乎有道理，不过现在他觉得驳倒他的时候到了。
我当然不会来，要不我就是不敬重，就显得我不爱。
他嘲讽的眼神说明这话引起了他的兴趣，等他说下去，可是他却不说了。他知道他不爱查理，他接下去该说的好听的假话当然是瞒不过他的。一个人倘若不是上等人，和他打交道可真是件可怕的事。上等人对女人说的话总是装出相信的样子，哪怕他明知道他在扯谎。这就是南方的骑士精神，上等人总是遵循骑士的规矩，不说不该说的话，不会叫女人难堪。可是这个家伙似乎全不管这一套，显然喜欢讲一些从来没人谈起过的事情。我在洗耳恭听呢。
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讨厌，他说道，无可奈何地垂下了眼睑。
他往柜台里俯身过去，嘴巴几乎碰到他的耳朵，活像一个舞台上的难得到典雅纳圣殿去的坏蛋角色，嘶嘶地说道，别害怕，好太太，你那见不得人的秘密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的。
哟，他激动地低声说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我不过是想叫你放心罢了。你要我怎么说？是不是要我说，听我的，美人，要不我就一股脑儿全都捅出去了。他勉强地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见他那神情就像个淘气的孩子，突然他大笑起来。这些毕竟全是无聊多余的，毫无意义。他也大笑起来，而且笑得非常响，惊动了角落里的几位陪护人。他们把目光投向这里，看到查尔斯·汉密尔顿的寡妇和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男人谈得这样开心，便颇不以为然地交头接耳起来。米德大夫登上乐队台，伸出双手叫大家安静。这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鼓声，许多人喊出嘘嘘的声音。我们大家应该向这些漂亮的太太们表示感谢，他开始说道。由于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辛勤工作，不仅使这次义卖会得到经济上的成功，而且把这间简陋的大厅布置成一个可爱的庭园，一座招待我们这么多漂亮姑娘的宜人的花园。大家鼓掌表示赞同。这些太太们做出了最大的奉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去了大量的功夫。摊位上这许多美丽的商品，是我们南方女性用她们的巧手做成的，所以更加美丽。又是一阵喝彩声。白瑞德一直站在斯嘉丽旁边，很随便地靠在柜台上，这时低声对他说，你看他那个样子，像不像一头自以为了不起的公山羊？斯嘉丽听到他对这位亚特兰大最受爱戴的公民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来，感到十分震惊，不由得用责备的眼光瞪了他一眼。可是大夫那下巴上不住摆来摇去的灰色胡子，看起来真有点像公山羊，他硬憋住差点笑出声来。可是有了这些还不够，医务会的好太太们用他们凉爽的手减轻了许多额角发烧病人的痛苦，他们从死神手里救活了许多勇敢的士兵，这些士兵都是最勇敢的，是为了我们的最了不起的事业而负伤的。这些好太太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现在我不一一列举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钱，好从英国购买药品。今晚这里有一位无畏的船长，一年以来他成功地冒着偷越封锁线的危险给我们运来我们所需的药物，今后他还会继续这样做，他就是白瑞德船长。这位封锁线商人虽是突然被将了一军，但还是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这一鞠躬显得有点过分，斯嘉丽认为。照他的分析，正因为他完全不把在场的人放在眼里，所以才那么虚伪的彬彬有礼。大家对他的鞠躬报以热烈的掌声，几位太太从角落里伸长了脖子在张望。原来可怜的查尔斯·汉密尔顿的小寡妇正在跟他调情，而查尔斯死了还不到一年。我们需要更多的黄金，我现在请求你们拿出黄金，大夫接着说道。我现在请求各位做出牺牲，比起我们穿灰军装的勇士来，这种牺牲简直是小得可笑。太太们，我需要你们的首饰。是我要你们的首饰吗？不是，邦联需要。邦联发出号召，我知道谁也不会藏着不肯捐献出来的。玉腕上闪着一枚宝石，苏胸前要着一只别针，多美！可是牺牲要比所有印度产的宝石和黄金更美。金子拿去融化掉，宝石拿去卖掉，把钱拿去买药，买医疗用品。女士们，现在有两位受伤的勇士提着篮子从你们身边走过，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把他没有说完的话淹没了。斯嘉丽第一个念头是深深庆幸自己在居丧期间禁止他佩戴珍贵的耳环和沉重的金项链， 这规矩还是罗比拉德外婆传下来的，以及那上了黑釉的金手镯和石榴石胸针。他见那个小个子于永斌用没受伤的一只手腕挽着橡木条篮子向自己这边的人群巡行过来，那些女人们有老有少，笑着迫不及待地把手镯卸下，把耳环取下，还故意装着叫痛。他们互相帮着解下项链搭扣，取下别针，不时响起金属相碰撞的声音，以及等一等，我还没解下来 ，no， 好了的喊声。梅贝尔·梅里维瑟从肘弯上卸下了一双手镯，范尼·埃尔辛一面喊着“妈妈，把我的也给他好吗”，一面从拳发上取下一只祖传重金镶嵌的珍珠发夹。每一件首饰丢进篮子里，就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那咧开嘴的小个子现在来到他们的摊位前面，他臂上的篮子已沉甸甸的。经过白瑞德身边的时候，一个漂亮的金烟盒就毫不在意地被置进了篮子。小个子走到斯嘉丽面前，把篮子朝柜台上一放，他摇摇头，两手摊开，表示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在场的人当中，他是唯一没有东西可奉献的一个，这使他感到尴尬。然后他看到他那只很大的结婚金戒指在闪闪发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一时间他感到惶惑，他想回忆起查尔斯的面孔来，回忆起当初他把戒指套在他手指上时的神情是怎样的，可是他的记忆却是一片模糊。每回他想起他来，总会突然感到懊恼，是查尔斯，是他断送了他的一生，使他简直成了一个老妇人。他猛然抓住戒指使劲一扭，可是没能勒下来，那玉永兵已走向魅蓝了。等一等，斯嘉丽喊道，我有东西给你。他取下戒指，看到篮子里一大堆项链、手表、戒指、别针和手镯，刚想把戒指扔进去，忽然看见白瑞德正抿着嘴露出一丝微笑。他挑战似的把戒指丢进篮子里的首饰堆里。哦，亲爱的，魅蓝抓住他的手臂轻声说道，眼睛里闪现出爱和骄傲，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等一等，请等一下。 皮卡德中尉，我也有点东西给你。说罢，他动手，再拔自己的结婚戒指。斯嘉丽知道，自从艾希里给他戴上这枚戒指以后，他从没有离开过他的手指。也唯有斯嘉丽知道，这枚戒指对他说是多么的宝贵。好不容易才拔了下来，他又放在手心里紧紧地攥了一会儿，然后才轻轻地放到首饰堆上。两人站着目送那义勇兵朝角落里的老太太们走去，斯嘉丽的表情是反抗，魅兰却比流泪还要可怜。他俩的表情被站在他们身旁的男人看得一清二楚。倘若不是你那么勇敢这样做的话，我是没有勇气这样做的，魅力说道，用手臂抱住斯嘉丽的腰，把她温柔地紧紧搂住。此刻斯嘉丽真想把她推开，像杰拉尔德感到烦躁时那样，用足力气大喊一声，看在上帝的面上。可是他瞥见白瑞德的眼睛，便勉强发出苦笑。令他恼火的是，魅力没有一次不把他的心意领会错了。不过这比猜出他的真情也许又要好得多。多么美好的行为，白瑞德温和地说道，你们的牺牲足以使穿灰军服的勇士们精神振奋起来。激愤的言辞已经到了唇边，斯嘉丽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没有说出口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嘲讽，他打心底里讨厌这个倚在柜台上不肯离去的家伙，可是他身上又有着某种令人激动的东西，某种热烈的充满活力的惊心动魄的东西。他所拥有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一起涌上心头，准备迎接他那黑眼睛的挑战，他决心把这家伙的气焰压下去，要胜过他一筹。他知道他的秘密，从而使他处于不利的位置，这使他非常恼怒，所以他得改变策略，使他处于不利地位。他竭力克制自己，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出来，摸摸常跟他说，要想多捉苍蝇，用醋不如用糖。现在他得逮住这只苍蝇，降服这只苍蝇，从此他别想再来摆布他。谢谢你，他亲切地说道，假装没听懂他的嘲弄。像白瑞德船长这样有名的人，今天夸奖我们真是太荣幸了。他仰起头，纵声大笑起来，他简直是在嚎叫。斯嘉丽心里极为难受地这样想，他的脸又涨红起来。你为什么不说真心话？他故意放低了声音，这样在募集首饰的激动气氛中的首饰碰撞声里，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得见。你为什么不说我不是个上等人，是个大坏蛋？要是再不滚开，你就要叫穿灰军服的勇士来对付我了呢？尖刻的答话又一次到了唇边，可是他还是英勇地把他压抑住了，只说道，怎么，白瑞德船长，哪里的话，谁不知道你那么大名鼎鼎，又那么勇敢，又是一位，我对你感到失望，他说道。失望？是的，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次重要的见面，我以为终于碰到了一位既美丽又勇敢的姑娘，现在我才知道你不过只是美丽罢了。你是不是说我是个胆小鬼？他样子像是只竖起羽毛的母鸡。一点不错，你没胆量说出你真正的心里话。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想这是个百万人里难得的一个姑娘，她和一般的小傻瓜不同，那些小傻瓜不管他们的嬷嬷说什么全都相信，而且一切照办，哪怕心里并不愿意，他们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愿望和一些小小的伤心事都用一大套甜言蜜语掩盖起来。我认为奥哈拉小姐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且敢于直说，或者甚至摔掉花瓶。哟，她说道，终于发火了，我现在就把心里话说出来， 你要是有点起码的教养，就不该跑到这里来跟我说话。你早该知道我永远不愿再见到你。可惜你不是个上等人，你是个没教养的肮脏东西。你以为你那几条破船逃得过北老的追逐，就可以有权利跑到这里来嘲讽那些勇敢的男人和为了大业而牺牲一切的女人吗？别说了，别，他笑着央求道，你开头说的挺不错，全是真心话，可是别跟我谈什么大业，我已经听够了，而且我敢说你跟我一样也。怎么？你怎么？他失去了平衡，刚开口说着，又忙克制住了，见自己差点中了他的奸计，不觉怒火冲天。我刚才站在门口一直在观察你，那时你没看见我。他说道，我也在观察别的姑娘，她们全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只有你不一样。从你的脸上很容易看出你的心思，你的心思并没有放在你做的事上面。我敢打赌，你想的既不是南方大业，也不是医院。你脸上明明表现出你想跳舞，想寻欢作乐，然而你又办不到，所以你简直要发疯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这样？我再没什么跟你说的，白瑞德船长。他尽可能保持礼貌，想借此维持一点已经破碎不堪的尊严。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偷越封锁线的大商人，因而你就有侮辱女性的权利。偷越封锁线的大商人，别开玩笑，在你把我赶走以前，请你再给我一点点你的宝贵时间。我不想叫一位如此可爱的少有的爱国者把我对南方邦联大业的贡献有所误解。我不喜欢听你的吹嘘，跑封锁线是我的一桩买卖，它能使我赚钱，我要是赚不了钱，我就不干。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我想你是个唯利是图的无赖，跟北老一样。完全正确，他咧开嘴笑着说，北老还帮我赚钱喏，就在上个月我还把船开到纽约港去，装了一船货回来。什么？斯嘉丽喊道，他不禁很感兴趣，很兴奋。那他们的炮不轰你吗？当然不，你真天真。北方也有许多坚强的爱国者，他们不反对把货物卖给南方邦联来挣钱。我把船开到纽约，从北老的商号里买了货，当然是极其秘密的，然后就回来。有时跑纽约有点危险，我就去拿骚。那些北方爱国者早已把火药、炮弹和环裙为我准备好了，这比跑英国要方便得多。有时把货物运到查尔斯顿或者威尔明顿是有点困难，可是你要是知道一点点的金子的神通多么广大，你必定会大吃一惊。哦，我知道北老很卑鄙，可是不知道你又何必对他们过于苛求呢？北老无非卖掉点他们联邦的东西，赚几个诚实的小钱罢了。从长远观点看，反正无关紧要，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南方邦联终究会完蛋，何不趁早先赚点钱呢？完蛋？我们？当然。请你走开吧，要不我只好把我的马车叫来，我要摆脱你回家去了。一个激进的小叛徒，他突然又露齿而笑，他鞠了一躬，悠闲地走开了，把斯嘉丽留在那里，气得胸口不住起伏。他心里觉得大失所望，就像孩子看到幻影破灭时那样，但他自己又不能做出恰当的分析来。他竟敢把跑封锁线做买卖说得那么诱人，竟敢说邦联要完蛋，凭这他就该枪毙，像枪毙叛徒那样。他看看大厅里一张张熟识的脸孔，全是那么充满必胜的信心，那么勇敢，那么忠诚，不由得心里一阵冰凉。完蛋，是这些人？不，当然不，这一想法是不可能的，不忠诚的。你们两人刚才在悄悄说些什么？魅兰见客户已走开， 转过身来回斯嘉丽，梅里维瑟太太一直在盯着你看，亲爱的，你知道她最爱说东道西的。哦，那人真叫人受不了，一点教养也没有，斯嘉丽说道。至于梅里维瑟老太太，就由她去说吧，我不能为了让她满意就得做个呆子。
怎么，斯嘉丽？
梅兰惊骇地叫道。
嘘，嘘，
斯嘉丽说道，米德大夫又要宣布别的什么了。众人听到米德大夫提高了嗓门，便都安静下来。他首先向乐于捐献首饰的太太小姐们表示感谢。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提出一个建议，一个令人惊奇的新建议。有的人或许会觉得诧异，不过我想提醒各位，一切都是为了医院，为了在医院里躺着的伤兵。人人都侧着身子向前挤，都在猜想这位稳重的大夫会提出什么样的令人诧异的建议来。跳舞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个当然是苏格兰舞，接下去是华尔兹，然后是波尔卡舞、苏格兰漫步圆舞曲、马祖卡舞，这种舞都要以一段短短的苏格兰舞来开头。我知道苏格兰舞的领跳通常要有一番小小的竞争，所以他擦了擦额角，向角落里用探寻的目光看了一眼，原来他的太太正坐在一群陪护人中间。先生们，假如你想要和你选中的女士领跳苏格兰舞，你就得参加竞争。我现在充当拍卖人，把得到的钱捐献给医院。大家摇着的扇子戛然停住了，大厅里响遍了激动的嗡嗡声，陪护人的角落里一片沸腾。米德太太心里委实不赞成这个主意，又很想支持自己的丈夫，显得十分尴尬。埃尔辛太太、梅里维瑟太太和怀廷太太气得涨红了脸。这时自卫队里忽然发出一阵欢呼，其他穿军服的人立即响应，年轻姑娘连连鼓掌，兴奋地蹦跳起来。你看，这简直像在拍卖黑奴是吗？梅兰低声说道，向那严阵以待的大夫疑虑地瞪了一眼。在此之前，他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完人看待。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斯嘉丽没有答话，她两眼闪烁着，心里却隐隐作痛。 假如他还是当年的斯嘉丽·奥哈拉，穿着苹果绿的衣服，胸前飘着深绿的丝绒飘带，云鬓上插着晚香玉，领跳苏格兰舞的肯定是他。不错，肯定是。成打的男人会抢着捐钱给医生，争着和他跳舞。可是，唉，他不得不违心地坐在这里，做一朵壁花，眼睁睁看着范妮或梅贝尔去领跳第一曲苏格兰舞，做亚特兰大的美人。骚乱中忽然响起了小个子义勇兵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克里奥尔口音：我可不可以捐20块钱请梅贝尔梅里维瑟小姐跳舞？梅贝尔羞红了脸伏在范妮肩上，两个姑娘咯咯笑个不停，把脸埋在彼此的脖子里。接着有人高喊别的名字，愿出更高的价钱。米德大夫又微笑起来，毫不理会坐在角落里的医务会太太们的低声的牢骚。梅尔维瑟太太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明白无误地大声宣称他的梅贝尔绝不会参与这种行径，可是后来梅贝尔的名字叫的次数最多，价钱也上升到75块，他的抗议声也就渐渐低沉下去了。斯嘉丽两肘搁在柜台上，当他看到那激动欢笑的人群手里都拿着成把的邦联钞票在乐队台前挤来拥去时，他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现在大家就要去跳舞了，除了他和那些老太太，大家都快快活活，只有他例外。突然他看见白瑞德正站在米德大夫前台下，他还没来得及变换脸上的表情，他已经看见了他。只见他把眉毛向上一扬，嘴角往下一拉，斯嘉丽忙把下巴翘起，转身不去理睬他。可是他忽然听见有人高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压倒了所有其他乱哄哄喊叫的名字，清清楚楚是查尔斯顿口音。查尔斯·汉密尔顿太太，150块金元。一听见这个数字和这个名字，人群立即唰地静了下来。斯嘉丽大吃一惊，几乎动弹不得。他两手捧着下巴坐着不动，由于惊慌，眼睛睁得大大的，人人都转过来瞅着他。他看见米德大夫从台上俯下身子，在白瑞德耳边说了些什么，也许是跟他说他正在居丧，不便参加跳舞。他又见白瑞德懒散地耸耸肩膀。另外请一位姑娘怎么样？大夫问道。不，白瑞德清楚地答道，他的目光毫不在乎地扫过人群，我就请汉密尔顿太太。我跟你说过不行，大夫急躁地说道，汉密尔顿太太不肯。斯嘉丽听见一个声音，起初竟不知道是他自己喊出来的，我肯的。他忽地跳起身来，他的心垂得咚咚直跳，跳得他怕自己无法忍受，他的心在垂个不停，因为他又要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成为最受人羡慕的姑娘，而且最妙的是她又有机会跳舞了。哦，哦，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们会怎么说，她低声说道，心中一阵狂喜。她把头一仰，快步走出摊位，两只脚跟碰得像敲响板，手中的黑绸扇啪的一声全部展开。顷刻之间，她看见魅蓝的不敢置信的神情和陪护人难堪的脸色，他也看到女孩子们的烦躁不安和士兵们的热烈赞赏。随后他来到舞池，白瑞德从人群中向他走来，脸上闪着嘲弄的微笑，可是他不在乎，哪怕他是阿贝林肯本人他也不在乎。他又要跳舞了，他要领跳苏格兰舞。他给他行了个低低的屈膝礼，脸上闪着灿烂的微笑，他就一手搁在胸前鞠了一躬。利瓦伊先是十分惊骇，但很快清醒过来，大声嚷道，选好舞伴，准备跳苏格兰舞。于是乐队奏起最佳的苏格兰舞曲《狄克西》。你怎么竟敢叫我如此引人注目，白瑞德船长， 可是我亲爱的汉密尔顿太太，你明明是很想引人注目的，你怎么当着众人的面叫喊我的名字？你本来可以拒绝不答应的。可是我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你出了那么多金元，我不该光为自己着想。你不要笑好不好？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呢。他们反正是要看的，你不要拿大业做幌子来骗我。你心里想跳舞，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这个进行曲是苏格兰舞中的最后一种舞步，是吗？是的，真的，现在我得停止跳舞，坐下来了。为什么？是不是我踩你的脚了？没有，不过他们会议论我们。你真的在乎吗？打心底里？你又没犯什么罪，不是吗？为什么不跟我跳华尔兹呢？可是如果妈妈……依旧掉在妈妈的围裙带上。你这人真卑鄙，总是把美德说成愚蠢。其实美德和愚蠢本来是一码事。对别人的议论，你到底在不在乎？不过，好吧，不谈这些。谢天谢地，华尔兹总算开始了。苏格兰舞总是叫我透不过气来。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别的女人说的话，你是不是放在心上？好，如果你一定要逼我说，我不放在心上。不过一般人都认为女孩子是会放在心上的，反正今天晚上我不在乎。好极了，现在你开始为你自己着想，而不是让别人来代替你想了。这就是智慧的萌芽。哦，不讨，你受人家的议论，若是像我受到的同样多，你就会知道这种议论丝毫不足介意。你不妨替我想想，查尔斯顿竟没有一户人家肯接待我，尽管我对我们神圣的正义的事业做了贡献，但也无济于事，这真可怕。哦，一点儿也不，只有到你失去了名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名誉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你这样说真是可耻。是可耻，然而却是事实。倘若你有足够的勇气或者足够的金钱，没有名誉倒也无妨。金钱并不能买到一切。这话你一定是听别人说的，这种陈词滥调你自己肯定是想不出来的。你说有哪一种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哦，我说不上来。金钱无论如何买不到幸福和爱情。通常它能买到，即便买不到，也能买到最好的代用品。你有很多的钱吗，白瑞德船长？多么没教养的问题，汉密尔顿太太，我真没有想到。不过是的，我很有钱。像我这样一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弄到一文不名地步的人，现在我已干得很不错了。我有把握在封锁线上挣到100万。哦，你不能。我能的。当一个文明在毁灭的时候，跟一个文明在创建的时候一样，可以弄到大钱。可惜这一层道理，大多数人似乎都一无所知。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你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以及今晚在座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曾经在把茫茫荒野变成文明世界的时候发了家。这叫做帝国的创建。在帝国创建时可以挣到大钱，可是在帝国毁灭的时候却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你谈的是什么帝国？就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这个帝国，也就是这个南方，这个邦联，这个棉花王国。它正在我们脚下崩溃，可惜大多数人都是笨蛋，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懂得乘机利用这种崩溃造成的局势。可是我要从帝国的毁灭中发财。那么你真的以为我们会完蛋吗？当然，为什么要做鸵鸟呢？这些是真叫我厌烦。白瑞德船长，你不能说点有趣的事吗？假如我说你的眼睛就像金鱼缸里面满是碧青的绿水，那一对鱼儿浮到水面上来，就像你现在这样，你真是无比的美丽，你感到高兴吗？哦，我不喜欢那样。你听，那乐章是不是很华丽？ 哦，这华尔兹我简直可以永远跳下去，我不知道我想跳华尔兹竟想得这么入迷。你是我所搂过的最美的舞伴。拜瑞德船长，不要搂得这样紧，大家都在看着呢。倘若没人看着我们跳舞，你是否介意呢？拜瑞德船长，你怕是忘乎所以了。一点儿也不，搂着你的时候我怎么会忘乎所以呢？那是支什么曲子？是一支新曲吗？是的，很神圣，对吗？是从北老那里弄来的。叫什么名字？当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之时。歌词是怎么样的？唱给我听听。亲爱的，你曾否记得，你我上次相会时，你跪在我脚下，心语温存，情意绵绵。你站在我面前，身穿灰色军装，意气轩昂。你面对我的祖国，发下誓愿，永不相弃。我突然孤独而忧伤，我叹息悲泣，但有何意？当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之时，愿我俩还能相见。当然，他原来是蓝军装，我们把它改为灰军装。哦，你华尔兹跳得真好，白瑞德船长。你知道，身材高大的人往往跳不好舞，可是不知道哪年哪月，我才有机会再来跳舞呢。要不了几分钟，下一场苏格兰舞我还要邀你伴舞，还有下一场和再下一场。哦不，我不能跳了，你也千万不要跟我跳了，我的名誉要给毁了。你的名誉现在已经像块破布了，再跳一场又有什么大不了？等我和你跳了五六场舞以后，我也许会给别的男孩子一次机会，不过最后一场舞我一定要跟你跳。哦，好吧，我知道我是发疯了，不过我不在乎，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坐在家里厌烦透了，我要痛痛快快跳个，并且不穿这套黑衣服怎么样？我讨厌丧服。哦，丧服我可不能脱掉，白瑞德船长，你不要搂得我太紧，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你动气的时候的模样最动人，我更要把你搂得紧紧的。 No， 好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动气。那天你在十二橡树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那模样多迷人。哦，别说了，你怎么不把它忘掉了呢？不，这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一个具有爱尔兰气质的南方娇美人。你知道你是很有几分爱尔兰气质的。哦啊，音乐完了。皮特帕特姑妈从后房走出来了，我知道梅里维瑟太太一定已经跟他说过了。哦，看在上帝份上，我们赶快到窗口去，望着窗外吧。我不想现在就让他来教训我。他的眼睛睁得像碟子一样，又圆又大。第十章。第二天早晨吃蛋奶烘饼的时候，皮特帕特眼泪汪汪，魅兰沉默不语，斯嘉丽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我不怕他们议论，我敢说我给医院弄来的钱比哪个女孩子都要多，比我们卖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得来的钱还要多。哦，亲爱的，钱算得了什么？皮特帕特一面嚎哭着，一面脚扭着双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可怜的查理去世还不到一年，那个可恶的白瑞德船长就让你抛头露面，惹人注目。斯嘉丽，他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人。怀廷太太的表姐科尔曼太太的丈夫是查尔斯顿人，他跟我说起过白瑞德的为人。他家本来是个上好人家，不知怎的竟出了这么个败类，在查尔斯顿没有一家人家肯接待他的。他是个出名的浪荡子，他的名声糟透了。他和一个女孩子有暧昧关系，因为过于见不得人，所以科尔曼太太也说不上来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我不信他就那么坏，魅力有礼貌地说道。他像是个标准的上等人，而且他一直那么勇敢，敢去跑封锁线。他不是勇敢， 斯嘉丽反常地说道，一下子倒了半瓶糖浆在他的烘饼上面。他是为了挣钱，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南方邦联是好是坏，他根本不放在心上，还说我们早晚要完蛋。不过他跳起舞来是没说的。他的两位听众直吓得说不出话来。成天坐在家里简直厌烦死了，我再也不干了。倘若他们要拿昨晚的事大做文章，那么我的名声反正已经给毁了。即使他们再说些别的什么，我也不会在乎了。他没想到他现在搬出来的一套本来是白瑞德的看法，恰好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哦，你母亲要是听见了会怎么说？他会怎么看待我呢？一想到倘若艾伦知道自己的女儿做出这样不光彩的事来，一定会惊恐万状，斯嘉丽不禁不寒而栗。可是转念一想，亚特兰大和塔拉相隔25英里，皮特肯定不会把这事告诉艾伦，他自己是监护人，多少得担点干系。皮特要是不多嘴，他就平安无事。我想，皮特说道，是的，我想我还是写封信给亨利，把事情告诉他为好。尽管我最恨这样做，但是我们的亲族中间只有他是男的，我要他去责问白瑞德船长。哦，亲爱的，查理要是活着该多好。斯嘉丽，你今后千万千万不要理睬那个家伙了。魅兰一直默默坐着，两手放在膝盖上，盆子里的烘饼都凉了。这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斯嘉丽背后，两臂搂着她的脖子。亲爱的，他说道，不要烦恼，我理解你。昨晚你做的事确实勇敢，对医院的帮助很大。谁要敢说你一句闲话，我会去对付他们。皮特姑妈别哭了，也可真难为斯嘉丽，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她还孩子气吗？她的手指拨弄着斯嘉丽的黑发。我们倘若有时去参加一些社会聚会，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好些。我们因伤心而待在家里，或许我们变得太自私了。战争时期不比平时，我想城里的这些士兵远离家乡，晚上也没个朋友家好去。还有医院里的伤兵，有的虽然已经能够起床，但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能回到部队去。所以我们确实是自私的，我们应该像别人一样收留三个伤兵在家里养伤，每星期天再请几个士兵来家吃饭。好了，斯嘉丽，不要烦躁了，人家理解你之后就不会说闲话了。我们晓得你是爱查理的。斯嘉丽其实一点也不心烦，倒是魅兰那只柔软的手放在他头发上叫他讨厌。他想要把他的头猛地扭动开去，喊一声得了，别胡扯。因为他正在重温昨晚的情景，想着那些民兵、自卫队员和医院里的伤兵怎样争着想跟他跳舞。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他最不要魅兰来给他辩护。不用你费心，倘使那些恶毒的老婆子要尖声喊叫，我能够给自己辩护。好吧，没有那些恶毒的老婆子，她的生活照样过得下去。世上漂亮的军官有的是，她不用操心去听那些老太婆说些什么。皮特帕特听了魅兰一番劝说，正在擦眼泪，这时普里西拿着一封厚厚的信走进来。给你的，魅力小姐，是个黑小孩送来的。给我的，魅力说，他诧异地把信封撕开。斯嘉丽正在吃他的烘饼，没注意有什么事。等他听见魅力突然哭起来，连忙抬头，只见皮特帕特姑妈把手按住胸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